唐惊天待在冰川天女的帐篷外头，这就等了小半宿啊。可以说对这冰川天女那是一往情深。这阵丈夫一掀，冰川天女主仆二人这里边出来了。本来这冰川天女对这唐惊天多少啊有那么点生气，但一瞅这唐惊天搁这寒夜之中搁这守了一宿，心里头也是大为的感动，脸一红，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过了良久啊，冰川天女说：“唐公子，谢谢你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，以后也不用你陪了，我们自己会问路前往。”丁娥说的哪里话来，这大漠之中最容易迷路的，你也不一定能找着个熟悉的人，反正我也没啥事儿，正好给你们带点路。说的好好的，怎么你又要单独走了？本来呀，这冰川天女自尊心极强，昨天晚上自己受这戏弄的事儿，她也不愿意显露出来，也不愿意露出来自己嫉妒她和那女孩亲热的那心情，以免失去自己的身份。另外再一看这唐惊天这可吃可笑可怜可悯这小模样，也是于心不忍，也不愿再拿话刺激他了。听这唐惊天这么一说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好吧，哎，就这么样，三人这才冰释前嫌，搁这沙漠上又走了几天。这冰川天女这是第几次离开冰宫啊，在这种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上大草原上行走，几乎是分不出这东西南北来。只是越走啊，就见前头山脉起伏是绵延不断，远远的那座大山也是越来越近了。哎，冰川天女说，唐公子，咱们这不是要到四川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要走进天山了呢？哎，天山离这远着呢，咱们呢这不过是抄捷径走近路罢了，这哪是天山呢？冰川天女也不认识道，只好跟着他走。开始这几天呢，冰川天女对他非常冷淡，过了十来多天，渐渐的也是有说有笑。一行人穿过了沙漠，这天呢就来到了一座大山之前呢。再一看，这大山巍峨高耸入云，山上冰雪覆盖，从这半山腰往上都是一片白蒙蒙的景色。这大山里远一瞅就好像是一座大骆驼差不多少，头东尾西，身上披的是白色的绒毛。哎，冰川天女不由得有所疑惑，唐公子，这不是天山吗？不是啊，这哪是天山呢？你若不信，你问问周围的牧人看看，山下是草原，经常有这牧人来来往往，走了几里地之外遇到赶骆驼的了。冰川天女这么一问，这才知道这座山叫牧氏塔格山，眼前这座高峰便叫骆驼峰，他这才放心了。他哪知道啊，这牧氏塔格山便是天山山脉的一个分支，和天山派南边的南高峰离着也不算太远了。再看山上云海迷茫，是雪峰耸立，和这水晶差不多少，闪闪发光啊！特别是这积雪冰封，被这阳光再一照，那真是千般的色彩，万道的霞辉。这冰川天女一瞅这座大山，就想起冰宫来了，就好像是一个远离故乡的旅人，看到和家乡差不多的景色，忍不住在这山脚之下也是流连观赏。哎呀，这座山好像比我居住的念青唐古拉山还高呢，景色也是美极了。只不过念青唐古拉山上边有个天湖，湖光山色，
互相催秧，别的地方再也找不着了。
唐经天说：“定娥，你不知道，这座驼峰的上头实际也有个冰湖，虽然赶不上天湖那么波澜壮阔，但是也有一种优美的情调。”
哦，是吗？
瞅他这意思啊，好像被唐经天说的这景色也给迷住了，心中是悠然神往啊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只听这山上啊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声响。你别看离着挺远，声音非常微弱，但是俩人都能听着，就好像有人踩着冰层，就这冰层断裂之声，咔吧咔吧。怎么，这山上还有人吗？
唐经天说：“这就是我方才说那冰湖。冰湖不但说景色美，而且呀，冰湖之中还产有一种雪莲，胆子大的猎人经常在这开春之时攀到这山顶之上去采这雪莲去。”听这声音，好像采莲的还不只是一个人呢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这天山雪莲那是人间的一朵奇葩，花开了灿如云霞的一般，非常好看。另外呀，又是这上等的良药，能治这败血、亏损、创伤，另外还可以解这奇毒。这冰宫里头有很多的灵丹妙药，其中也有用这天山雪莲合成的。但冰川天女还真就没见过搁这湖里头长的雪莲呢。一听唐经天的话，实在是忍不住诱惑了，那咱们拼着当隔半日上去看看，也开开眼界。嘿，唐经天就等他这句话呢。好，既然你有此雅兴，我为你带路。说着话，一行三人往上攀登，悬崖峭壁非常的光滑，特别是这有雪有冰的地方，光滑如镜啊！别说人，就这羚羊、禽兽，搁这都难走。平时采药的呢，大家结伴而行，用这长绳，你牵着我，我牵着你，用斧子、凿子搁这山岩上凿开裂口，插上铁钉，大家是攀援而上。即使这样，还经常有出事的呢。唐经天这一行三人都有这上等的轻功，爬了一个多时辰，这才爬到上头。再一看，眼前一亮，山顶上留下了一股清泉，便注入到一个小湖之中。小湖不算太大，方圆也就能有那么几十丈吧。和这念青唐古拉山上边那天湖，和那天湖比起来，那没法和人那比。但是啊，湖面上也飘着浮冰，还零零散散的有不少花瓣。不过就是没这天山雪莲。唐经天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来晚了，都给别人给采走了。”一听这话呀，冰川天女也是非常的失望。但这冰湖的景色确实非常美呀，足以令他是流连往返。几个人搁这转了一圈，往那边一转，绕过了一块石壁，再一听啊，脚步声音更清楚了。冰川天女抬头一看呐，只见对面半山腰之处着了能有十几个洞窟，正当中有一个大洞窟，洞窟外头还搭了一座竹棚，竹棚之内隐隐约约有这人影晃动，而且这山坡上山路之间三五成群，这人来人往，好像要赶什么盛会似的。哎，这冰川天女不由得更是惊疑呀！她虽然不懂这江湖的路数，但只要一瞅就知道这些人肯定不是来采雪莲的。先说话，这唐经天为什么要带我上这山上来呢？莫非他一直都在骗我，我被他带到天山来了？这冰川天女也不傻呀， 猛然之间好像缓过味来了，这念头一起来，再看他身形往前一动，还施展这轻功，奔那帮人的方向这就过去了。咱说过，要说冰川天女这轻功比这唐惊天还高着这么一块呢。施展开来，唐惊天想追他，追不上。哎，冰哥，你干什么去？整这么个功夫，只听见对面人群之中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哎，那姑娘，你是什么人？这里头不许外人附会。”紧接着，一左一右，啪啪，蹦过来两名黑衣少年，每人掌中一口长剑，不过这剑搁鞘里头放着，没拉出来。十字搭花往这一搭，站住，别往前走了。冰川天女赶紧停住身形，闪目一看，眼前站着两名黑衣的青年。这俩青年长得也算是不错，但要和唐惊天比起来差点，一个圆脸，一个长脸，长得也是五官端正，气宇轩昂，一瞅这胸脯挺结实，太阳穴鼓鼓着，知道这内功也有一定火候了。这冰川天女刚要答话，后边这唐惊天和这幽萍这也到了。只听见对面传来了一声娇笑啊，有一个女孩声音里头满是稚气呀、啊。我说唐家哥哥，你真听我话，真把他给带来了。我说你们俩可别胡说，他才不是外人呢。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？来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小姑娘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曾和冰川天女动过手的那李庆梅。只见他这边向这唐惊天招手，另外和那两名黑衣少年搁那挤眉弄眼儿，很显然拿着冰川天女正搁那取笑呢。再看李庆梅的后头还有五家兄弟，另外还有俩人自己不认识。嘿，这冰川天女这一瞅啊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先说话，好你个唐惊天呐，你小子竟敢这么捉弄于我，把我带到山上来让人家笑话。转身这就要走，忽然之间眼睛一花，眼前又多了一位非常美貌的中年女子，悄无声息来到自己的面前，啪把道路给拦住了。冰川天女定睛一瞅，更生气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曾经羞辱过自己的那名中年妇人。只见那中年妇人微微一笑：“这位姑娘，你可是同京儿同来的吗？”冰川天女一看到他，也不假思索呀，以为他又来戏弄自己来了呢，一抬手啊，啪啪啪啪，可家伙这得了机会了。上回跟他动手，想打开冰魄寒光灯就没机会，一出手就是六枚呀、啊！这冰川天女打这冰魄寒光弹，很少有这六枚一起发出来的，六枚齐发，你就是血神子你也受不了啊！实在是太气了，也知道自己不是他对手，哎，打少了也不管用。再看那妇人，哎，先是惊讶了一声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紧跟着五指齐挥，哎呀，这姿势啊非常好看，就好像一朵兰花一般。再一看，这五枚冰魄寒光弹在这半空之中飘飘荡荡飘飘，就是不落下来也不破裂呀。嘿，这力道用的这个巧，这个准确，真是出神入化的一般。这还不算奇怪的呢，更令这冰川天女感到吃惊的是啊，最后一枚冰魄寒光弹被他张嘴一咬，啪，含住了，搁嘴给接住了，而且舌尖一卷，嘣，吞下去了。哈哈，我当什么呢？原来是这冰魄精英，这个可比山上的清泉好喝的多了。这冰魄神丹呢，有着一股奇寒之气呀、啊。内功没到的，只要碰着就得生病。 那功好的打中穴道，你也受不了。你至于说把它吞了，就跟这喝水一般给吃肚里去，令人都难以想象啊。冰川天女不由得凛然一惊，转身这就要走。只见那中年美妇身形一晃，罢把剩下那五枚冰魄神弹卷入到自己的袖子之中。这暗器我倒从来没见过，我得仔细瞧瞧。小姑娘，我和你素不相识，为何你一见面便用这么厉害的暗器打我？这冰川天女知道这妇人这淘气的手段，领教过啊，以为他搁这胡说八道呢。什么没见面呢？我都被你给戏弄惨了，今儿个又不一定要怎么戏弄自己呢。先说话，他这能耐比自己高出不止一点半点，想逃肯定逃不了。最后心一横，反而站住了。哼，你要真是一位前辈高人，就不应该三番两次的戏弄后辈。你们天山派真能恃强凌弱，我心里头就不服。有本事你们一剑把本姑娘我杀了。嗯，一番话说的这妇人呢，摸不着头脑，愣住了。心说话，我什么时候戏弄过他呀？他怎这么骂我呢？实际上眼前这位不是李庆梅他母亲冯林，而是唐经天他母亲冯英。冯英冯林孪生姐妹，虽然说长得一模一样，但这性情是大大的不同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儿，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辈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3w.5tps.com。
冯英的功夫是当年天山旗舰之一的夜兰珠传给他的，也是这夜兰珠的衣钵传人，后来又经过吕四娘的指点，自己又推陈出新，比她丈夫就是现在这天山派的领袖，独霸西北笑鳌头唐小兰，比他这功夫高得多得多呀。当今之事，恐怕和他相比的已经不多了。这一次驼峰聚会就是他主持的。这冯英性情非常柔和，一见这冰川天女生气，更觉得有点楚楚可怜了。本想把他抓住，好好问问你究竟干什么的，为啥一见面就用这么歹毒的暗器打我，跟我们天山派有啥过节，有啥梁子，咱不妨明说，摆到桌面上也好解决。但如今听这冰川天女这么一说，反而后退了几步。看起来你对我们天山派的成见也未免太深了，好吧，我也不逼你，你愿意说便说，不愿意说我也不问你，随你去吧。平儿下山。话没说完，身形已经掠出来十丈开外了。冯英一见呢，也不由得暗自称赞了，心说话罢了罢了啊，这姑娘这功夫确实挺高啊，就我当年像她这么大年纪的时候，我也没她这么高明的轻功。这冰川天女在前头一阵疾跑啊，后头唐经天搁后边就追，想拉住冰川天女解释几句，但是冰川天女现在正搁在气头上呢，头也不回，眨眼之间转过前面的山坳。忽然之间眼前又多了个人啊，冰川天女赶紧来了个急刹车，啪把这身形定住了。一瞅啊，还是刚才那中年女子。只听他说，梅儿说了，说你一定会来，我还不相信呢。哈哈哈，你果真来了，看起来这个媒我可要做定了。一边说着，这中年女子一边乐，这蝴蝶结被风一吹， 来回的摆动。其实冰川天女不知道这个，这才是冯林呐，戏弄自己的正主出来了。但他哪知道这些呀？还以为刚才和自己交手的那中年女子这抄小路追自己来了，还要戏弄自己呢。斜刺雷往旁边一闪身，刚要转身从那条路上走，忽然呐，乱石堆之中啊，噌，要蹦出一位来，哎，把这冰川天女也吓了一跳，先说今儿个这都谁呀？这不老挡我道啊！再一瞅，蹦出这位，挺大个个子，满脑袋红头发，双手赤红，眼睛冒鬼火，不是别人，血神子。没想到这血神子也跟着上这穆氏塔格山来了。原来呀，自从这龙灵角在这拉萨被这福康安扣留之后，福康安呢非得派人进京问明真相不可，要不然绝不肯将这龙灵角交给这血神子。血神子也没办法，只好派这巨灵子先行赶入京城，禀告大内总管，这边桑青娘搁这拉萨解释着，而自己呢暗中跟踪唐经天和这冰川天女，另外也想顺路再邀请一两位高手把他俩就给收拾了就得了。写神子琢磨，若要是以一对一呢，唐经天和这冰川天女比自己呀都差那么一点，但他们一联起手来，自己恐怕呀就胜不了了。因此上他在暗地里头跟踪着，忽然碰着冰川天女了，血神子也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。当他仔细再一瞅，嘿，天赐良机，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好机会呀、啊！怎么就冰川天女一个人，而且是神情非常的狼狈，瞅这样急急慌慌，看这意思好像是刚给谁打败了，心中暗自高兴，飞身行蹦过来，伸手一拦，姑娘站住，别走了，没想到吧，今儿个能搁这碰着我老人家。这冰川天女一听这声啊，心里头不由得咯噔一下子，知道眼前避免不了又是一场恶战。